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个主题是复活节后。复活节之后，一切好像又复归于平凡。百合花在盛放之后凋谢了，巧克力蛋也差不多吃光了。我在办公室的那个茶叶盒里还有几颗。节日的装饰和玩具静静地收藏起来，等待明年。包装的材质、庆节用的东西都在废纸箱里奄奄一息，甚至墓地上的鲜花都变成了风中的残枝。生活中的一切甚至发出曲终人散的悲哀气息，但是在第一个复活节却不是这么样的。主已经复活了，使门徒们的失望与愁容扫荡一空。主已经复活了，门徒们争相走告，甚至连夜由以马忤斯赶回耶路撒冷去报告这个消息。主已经复活了，是因为怕死而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公然地宣告说，主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主已经复活了，使原本害怕关起门来躲藏的门徒变成面对死亡却勇者不惧地说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第一个复活节没有变成曲终人散，反而使福音如同星火燎原的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传开，在第一代就已经把当时所知的天下都传遍。因为门徒们醒悟过来，他们有一个最要紧的信息需要不惜任何的代价将它传扬出去。这信息的重要性可见于罗马书10:9-15。让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的话。罗马书10:9-15。我们一起读神的话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利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这段话给我们看见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，这是一个人人需要的信息，也是一个人人当传的信息。第一，来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。这可见于9:10。这里神应许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们这个经文不要收下，不要收起来，我们一直放在前面，因为我们还要用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。口里承认，承认什么呢？要承认耶稣是主。希腊文里面的主字，在当代的旧约希腊文一本圣经里面是耶和华这个字的代替词， 当七十四去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们感到耶和华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，要直接的这么叫他的名字实在是太不敬了。所以出于一个敬虔的心，这些翻译的人就将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地方，在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本里面都用主这个词来到取代。承认耶稣是主，就是承认耶稣是神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。这是圣经里面教会最早的信仰宣言。在哥林多前书12:3，那里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在提摩太前书3:16也说，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亦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是主这个信仰这么样子重要？第二，我们说耶稣是主，圣经甚至用这个作为测验真理的试金石。在约翰一书4:2，当时有很多的可能是在基督徒圈子里面的乱象，然后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这个书信给教会的时候，就提出一个检验真理的方式。他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上帝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。如果这个人说他受感动，有圣灵充满，他能够承认耶稣是主，那这个灵是从神来的，如果不然的话，这个就不是从神来。最后，承认耶稣是主，也就是承认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是生命的绝对的标准。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如同上帝在西乃山上的宣告那么样子的神圣，耶稣所做的每一个行动就有绝对的价值。但是圣经这里也提醒我们，人要得救必须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那只要心里相信，信什么呢？这里很清楚的说，是心里相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这个话也有三层的意义。第一，死里复活是耶稣为主的信仰的根据，证明了耶稣不是普通人，证明了耶稣不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或者是伟大的教师而已，证明了耶稣死里复活是上帝儿子的特殊的身份。罗马书1:3-4说，说耶稣因为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而不只是一个宗教家、一个伦理家、一个好的教师？因为所有的伦理家、宗教家都过世了，他们的坟墓都在那里被人家平掉，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这也显示了基督福音的信仰是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信仰，与那些空穴来风的民间信仰、传说、传奇实在有天渊之别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实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代死是有功效的。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而死了，跟一般世人无异的死去了、复活了，这表明他是为自己的罪而死而已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因为曾经犯过罪，都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、属血气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死。但是耶稣死而复活，就表明了他替我们死这件事实已经被父神所悦纳，父神就使他从死里复活出来， 作为他的牺牲已经蒙悦纳的凭据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么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。为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那里，保罗论到复活的时候，他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所信的便是徒然，你们然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而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为可怜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不在罪里，我们就知道还能那个在耶稣里睡的人不会灭亡，有一天也要复活。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信靠耶稣不单单有今生的指望，更有永生的盼望。我们是在人世间是最有福气的人。为此相信耶稣已经复活，就是我们罪得赦免、蒙恩得救的确据。当我们深入一层去思想，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，实在有唇齿相依的相互关系。必须要先有心中的相信，才能够口里承认，这才是叫做真正的承认，不然的话只是口是心非而已。而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在心里相信，更需要有在人面前承认的勇气，那才是真正的信心。正如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节所说的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在你所处的环境中，要承认耶稣是主是不是很困难。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是在参加一些非基督教的学校，吃饭的时候你敢不敢在其他的同学面前谢饭，这就是一个当时我们所挣扎的一个考验。或者有时候大家一桌人吃饭，菜摆在中间，你基督徒同学你去祷告，祷告完了你发现一半的菜已经被吃掉了，这是我们当时做中学生的时候要承认基督的挣扎。我知道各位特别是在可能在中国大陆经过文革的一些的弟兄姐妹，当时可能你的挣扎更大。我在夏威夷认识的几家是在文革前就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差不多全无例外的每一家都被抄家，每一家都被批斗，不是为了什么原因，不是他们贪赃枉法，只是说因为他们是基督徒。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看见，有时候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。最出名的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，在士美拿的教会有一个监督或者主教叫做波吕贾，他是当时城里众人都认识的一个基督徒，他有很美好的生活的见证。然后在一次的是逼迫当中，当时他就被是政府逮捕了，然后当时的那个总督看见他已经很大的年龄，特别在那个时代高龄是很稀罕的， 所以就劝他说，我不为难你，只要你肯认在肯在众人面前承认说你不再做基督徒，你在众人面前说你不要信靠耶稣，我就让你平平安安的走。但是波利家当时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86年来我侍奉我的主，他从来没有对我不好，我又怎能够在这个时候谢主我的救主和我的王？因为他的拒绝，他被判绑在柱子上活活的烧死。这是早期教会很出名的一个殉道的一个史实，不是传说，而是有很多人目击写下来的一件的他的殉道式的见证。有时候承认耶稣需要付很大的代价。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说，这个信息很重要，但是这是一个人人需要的信息。在第12-13节是这么说，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在圣经中，犹太人代表了上帝旧约时代的选民，而希利利人或者希腊人则代表了一切非犹太人，也就是外邦人。为此，犹太人和希利利人加起来就是代表了世上一切的人类。犹太人在旧约时代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和管教，是有特别的属灵的长处。正如罗马书3:2说，连上帝的圣言也是交托他们的。就是因为犹太人对圣经的重视和保存，我们才能够有今天的旧约的圣经。也因为犹太人对圣言的尊重的传统，使徒的文献被保留下来，我们才有今天的新约圣经。但是在上帝公义的标准的面前，犹太人和希利利人也都没有分别，就是人人都需要借着求告主名而得救。为什么人人都需要得救呢？这与圣经中得救一词的意义有关系。得救这一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新约圣经中出现过106次。这个字有两个主要的意义，一个是指得到拯救，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定义都能够耳熟能详。我们扪心自问，都知道我们需要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。罗马书3:9-18说，犹太人和希利利人都在罪恶之下，然后圣经列出了罪恶的罪状。我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，比较白话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这些罪状是什么呢？没有智慧，没有寻求神，背离神，走入歧途，没有行善，喉咙像敞开的坟墓，就是一开口就臭的，舌头说诡诈的话，出口伤人，像毒气一样，伤害别人，造成破坏和悲惨，不敬畏上帝。当我们在上帝的公正严明的标准下照一照，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生命中都曾经一次、两次，甚至多次做上帝眼中看为罪恶的事。为此，我们需要从这种的犯罪的倾向中被救出来。我们在上帝的眼中，累积的罪行、过往犯罪的记录也需要是处理。而新约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得救这个词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如何去解决我们的罪。因为圣经中在新约中第一次提到得救这个字的时候，是在马太福音1:20-21。当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圣灵感动而怀孕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，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个就是圣经里第一次在新约圣经提到救恩这个字。耶稣以上帝儿子无罪之身，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受刑致死，而第三天复活，就是上帝的宣告，这替代已经蒙接纳，这替罪代死的知识已经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宣告说是成了。但是得救希腊文的原文另一个定义就是得痊愈。我们为什么会做出前面罗马书3章所开列的这种伤害他人的事呢？是因为我们都在生命中曾经受过伤害。有一句英文很有意思的话说 Hurting people hurts people， 就是什么，就是说被伤害过的人容易去伤害别人。我们中国在从前封建社会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什么，媳妇熬成婆，大家听过没有？每个人在那个封建社会里面，每一个媳妇都是被欺负的，还能那个婆婆在上面还能很威严，还能那个还能不可一世。但是呢，很奇怪的，当这些媳妇慢慢长大了，生儿育女了，最后还能儿子结婚了，她自己变成婆婆的时候呢，她对媳妇是不是会好一点呢？不是。又变成是重蹈以前婆婆对她的那一种的覆辙。当然这个不是一竹竿打一船人，说每个婆婆都是不好的，但是有一句这么样子的成语，也就正是解释了刚刚我所讲的这种的现象，是被伤害的人会变成伤害别人的人。自出生到今天，我们在生命当中，在有罪性的人类群体当中，甚至从父母、从人际关系里面，我们都受过伤害，故此我们也会伤害别人。每当我们期待被爱，得到的却是拒绝；每当我们是有所期盼，结果得到的却是失望；每当我们信任别人，却受到了伤害，我们心灵的深处都隔上一道道流血不止的伤痕。今年累月留下许多磨洗不退的疤痕，而这些伤痕都需要来到耶稣的爱里面得到医治，得到痊愈。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比喻里的浪子，其实慈父天天的站在门口等他回来，心里早已经原谅和赦免他了。但是只有当浪子回到家里，得到父亲慈悲的拥抱，重新得到了儿子的待遇，经历了父亲尽在不言中的赦免，这浪子的心才真正的是回了家。同样的，我们因为自己的愚昧和固执，因为经不起外界的引诱，因为对天父的误解，因为我们自己 的英文所说的 willfulness， 我们常常的流离浪荡，在人生中吃尽苦头，受尽心灵的伤害，最后灰头土脸，哭哭啼啼的回到神的家里面。当我们得到天父慈爱的接纳，我们心灵深处的伤痕才会得到痊愈，我们才会渐渐在属灵里成长，成为一个像上帝儿子模样的人。这就是人人都需要，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我们的救恩。这使我想起我好多年前在 Alhambra 那边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姐妹，她自小生长在一个无神的家庭里面，她的父亲是参加长征的一个共产党员，后来成为好像北京以外哪里的军区的一个司令。但是这个姐妹她不认识神，但是她自小当她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，她自己偷偷的找一个角落，跑到门后面，有时候自己的私自的向她心目中的一个老天爷来到讲话，数数她的困难，祈求这位看不见不认识的老天爷的帮助。他曾经追求过各种的不同的信仰，曾经有一个朋友教他在广州中山体育场打坐，甚至打坐到觉得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，觉得可能是好像上了去天空一样，但那都不能够满足他。最后他有机会来到美国，人家带他进了教会，一听见圣诗的声音，他的眼泪就好像泉水这么样子流出来。他觉得终于回了家，他觉得他多少年来一直的还能是在祈求，是那个不认识却一直的是他祈求的这位的老天爷，他终于找到了，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的天父。所以他很快就变成一个基督徒，并且后来虽然在生命中经历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挫折，但他对神的信心从来没有减退。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渴望被爱、被接纳、被宽恕，而这些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可以找到。最后，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五节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人人当传的信息，需要人去传。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四、十五节说：“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”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圣经上神已经应许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但这里也指出，人能够求告主名之先，一定有四大先决的条件。这四大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肯回应差遣的人，要有传扬福音的行动，要需要人听到福音，人需要相信这福音。听到和相信是上帝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你我的事情，但是回应和传扬却是我们做主门徒的责任。我们需要愿意把每一个机会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好消息传出去。这时候想起 有一位作者叫做 George Sweeting，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件真人真事。在1949年的时候，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John Currier， 他是被判刑，判了很重的罪，因为当时是他被控告是杀人，最后他被判是终身监禁。后来因为他在监狱里面行为很好，这个 John 的那个就得到了 parole， 就是假释，然后他被判在 Tennessee Nashville 这个地方的一个农场上是做工。在1968年，这个 John 的是获得了新的赦免，因为他的行为良好。然后当时政府就有一封信告诉他说他已经是服役完毕，是可以是服刑完毕，是已经得自由了。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子的，这个 John 从来没有收到过这封信。然后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虽然在法律上他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但是他从来不知道，他还是在 Nashville, Tennessee 外面的一个农场，是辛辛苦苦的在做他的那个终身的劳工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将来。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农场的主人过世了，他还是在那里埋头的苦干，每一天是在那里是服他的那个判刑的债。10年过去了，当时的田纳西州有一个 parole officer， 一个他的那个是中文叫什么啊？假释官，听到了 John 的这个情况，就找到他，并且是亲手的将一封信交在他手里，而那封信是告诉他说他的刑期已经满了，他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。当 John 打开那封信的时候，他是十分的激动，眼泪是从他的眼眶里流出来，因为经过这么多年，他其实终于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而这位 George Sweeting 这位作者就说道，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，这个是影响我们一生的信息。有些人已经收到了，有些人还没有收到，我们这些已经收到的人也需要把这个信息给那些还没有收到的人。第一个复活节带来了生命最重要的信息，这是一个人人都需要的信息，这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当去传扬的信息。复活节好像一些的庆祝又慢慢的过去，但今天让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复活了的光中。那我们记得哥林多后书6章1节，保罗对我们的劝勉说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，过一个在主复活的大喜信息里的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不再是一年复一年过去那种曲终人散，那种好景不长的生命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那就带来了人生最大的不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祷告。 慈悲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向你感谢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带给我们赦免，带给我们接纳，带给我们上帝那没有条件，在任何环境下都焕然常新的永恒的爱。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还不知道上帝爱他们，有很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得到赦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那些还没有认识真神的人有一颗慈悲怜悯的心肠，让我们愿意把握机会告诉他们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。当我们愿意奉主的名去传，愿意奉主的名去讲，我们知道他们接受与否责任在你不在我们。但是当我们忠心去传，忠心去讲，用生命的见证来到触摸那些需要的心灵和生命，那是我们做主门徒当尽的职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、明天、每一天都尽我们做主门徒的当尽的一份。愿你祝福我们，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崇拜结束的时候，让我们一同唱诗第261首，作为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。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，是人心回转，心灵冷我爱故事，讲述平安与真，讲述平安与真光，因为黑夜要转为晨光，道无真根先回望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，全地充满爱与光。传给万邦，要使人心向中主归向，这诗歌能胜过罪恶，能粉碎的坚强，能粉碎的坚毛强，平黑夜必要转为晨光，道无真根少归望，灵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，我们用一心心在高天掌权作王，兼爱子救赎我，天明神慈爱无量，天明神慈爱无量，黑夜必要转为晨光，道无真根照耀回望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，全地充满爱与光，你救主传给万邦，他曾经历痛苦交叉，愿全世界一切人民皆来向真理归家，皆来向真理归家，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，道无真根照耀回望，基督国度 临地上，全地充满爱与光。让我们恭敬站立，一起唱三一颂，将荣耀归给神，并领受祝福。
赞美真神，万福之根，地上神灵当赞主恩，天上万军颂赞主名，赞美神父神子神灵，阿
门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当我们默祷散会的时候，是很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，当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彼此问安，并且留步参加装备课程，学习上帝的话。